今天来看阿摩斯书的第一章。阿摩斯书是一卷对北国的警告的先知书，但是阿摩斯本人呢，却是一个南国的先知。神是把他差到北国，做了一段短暂的警告的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南国。所以这一卷书呢，是和何西阿书啊，是我们之前学习的何西阿书呢，几乎同时代的。只是呢，何西阿是一直在北国待到北国，最后被掳啊，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一下这个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啊。所以何西阿书的一章一节是：当乌西亚、约坦、约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所以何西阿呢，一直在北国呢待到呢西西加做犹大王，在那个时候呢，北国就被掳了，所以何西阿可以看成呢，有一点像是北国的耶利米啊，他一直的呼唤以色列人从属灵淫乱中回来啊，直到整个国家被掳，但是呢，阿摩斯呢是一章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北国还是非常强盛的。是在耶罗波安死了之后，后面连续几个王呢就开始有亡国的征兆出来了。所以在阿摩斯书里面所记载的呢，是北国最鼎盛时期的一段历史。所以这两卷书的主题呢也略有不同，虽然都是在对北国的警告。所以何西阿书呢警告是从属灵的角度告诉他们要从属灵淫乱的罪当中悔改啊，盼望他们回转。阿摩斯呢是警告他们要回到公义里啊，神的公义必然彰显。所以阿摩斯书的最著名的一句经文呢，就是五章的24节啊，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啊，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阿摩斯书呢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公平和公义终将彰显，这罪呢不会无限制的容忍等候以色列人在罪中行不公义的事。所以在阿摩斯书的整个结构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神借着阿摩斯不停地告诉那个时代的北国以色列人啊，就他们的败坏啊，神必追讨，让他们要赶紧的回转。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呢，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过啊，是北国呢最最繁盛的时候啊，那这个时代的疆土呢几乎已经达到了所罗门鼎盛时期的疆土啊，而南国呢乌西亚王也是自强，国力也非常强，所以南国无论南国和北国在那个时候都有一段平安而且国力强盛的时候。而北国最主要的敌人呢，当时的亚兰呢，因为在北面的亚述呢和亚兰的征战啊，把亚兰给灭了以至于呢北国有一段的时间可以侵吞亚兰被灭之后所留下的一些土地，使得他们呢国力大增。但是呢因着他们的败坏啊，所带来的神的审判的愤怒也在积聚直到很快的一段时间之后，亚兰虽然灭了，但是亚述迅速强大就过来把整个北国给掳走了这是一个阿摩斯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主题。那阿摩斯本人呢是一个牧羊人南国的牧羊人有的时候会照看桑树呢来补贴家用，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先知学校的毕业的一个学生他也不像以赛亚那样有非常传统的高贵的身份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就如同新约的渔夫彼得一样神用他呢却讲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关于公义的道理在阿摩斯书里面。可见呢神用一切愿意顺服他的人神会兴起不同的方向，兴起不同的人这个在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神使用像扫罗后来的保罗这样的仆人 受过严谨的法利赛人的培训的，也使用像彼得这样的渔夫啊。那在旧约也是一样啊，神使用以赛亚，神也使用阿摩斯啊。所以我们来看呢，阿摩斯书的一章啊，那阿摩斯书的一章和二章呢，是一个警告审判的排列啊，一共讲了八个国，先讲七个呢以色列北国的周边国啊，然后在二章的最后六节往后呢讲到以色列，因为这卷书是写给北国以色列的啊，所以他先从周边的以色列的邻国讲起啊，所以我们先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这说明呢，神的审判啊，是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的？一切在地上啊生活的人，无论哪一国哪一邦，都得要向神交公义的账啊，这和我们在新约看见的道理是一样，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啊，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个道理呢就告诉我们，审判是无差别无怜悯的啊，无差别就体现在呢每一个国家最终都要领导啊，无怜悯就体现在呢神是要按照公义的标准来声讨一切不义之事的代价啊，这在阿摩斯书的前两章呢深刻的表现出这个道理。我们先看第一章啊，第一章讲到了五个国啊，亚兰、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啊，几乎就是围绕着整个北国的几个邻国。那这个结构呢非常近似啊，它都是这么几个句式啊。第一呢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啊，这样的一个三番四次犯罪连续出现了八次，直接讲到第二章的第六节啊，讲到以色列人啊。第二呢，就是要烧灭啊，第四节啊，要降火烧灭啊，第七节我要降火烧灭啊，后面也都是一样啊。那第三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啊，第三节因为他们做过这些事啊，用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啊。第六节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那后面也都是这样啊。那最后呢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第五节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第八节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几个点啊。第一呢，三番四次的犯罪呢代表神容忍等候人悔改的时间呢，人若是挥霍在犯罪中呢，最终会触发神的审判。而在这个点呢，神看见的就是人三番四次的犯罪啊，所以神审判来临的时候呢，人总是处在一个状态，不停的犯罪得罪神啊。最早我们看见就是大洪水的之前啊，然后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啊，这都是触发了神大规模的审判啊，是非常好的例子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索多玛城是怎么样，两个天使进去啊，我们看见真是三番四次的犯罪，一个很好的样板啊。所以三番四次的犯罪，他在讲呢，神没有因为人一次的犯罪立刻就行审判，但也不等于神最终不审判。所以神在人一次的犯罪等候的时候呢，人应该怎么办呢？人不要挥霍这神容忍等候的时间啊。但是很可惜在地上呢，最终神的审判总是会来，是因为呢大部分人呢因为拒绝神的话语啊，拒绝神的真理，那就必然会留在罪中啊。留在罪中做罪奴仆的人呢，最终的结果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啊，那一直的犯呢，就是一直在积累神的愤怒啊。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神是怎么警告他们呢？先是警告你们现在所做的呢比你们列祖更甚，到后面呢再警告他们呢，你们现在所做的比原来这地的居民更甚，就可见呢他们做的这个恶啊是在往上升的，这个程度是越来越糟糕的比列祖更甚呢，说明他这一代比前一代犯罪的次数程度更糟糕，然后再到后面几代呢， 到了一个地步，会比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去的那些亚摩利人呐、迦南人还要糟糕。那神既然要审判迦南人，岂不也要审判以色列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第一呢，神让我们知道人经历神的审判和愤怒，是因为人三番四次的犯罪。而是人之所以还能三番四次的犯罪，恰恰是因为神给了人悔改的时间，人却挥霍了，不用他来悔改，却用他来犯罪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我们刚才讲的会降火啊，降火在宫殿里哈、烧灭众民啊，所以烧灭宫殿、这里面呢，火呢总是在代表神的审判啊，就像挪亚的时代，水是代表审判，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呢，神在圣经里提到，他是会用火来审判全地啊，所以在这呢，用降火就代表神的审判啊。这样的一个审判呢，给我们的直观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极其的严厉啊，因为火全部要烧掉，这是令我们可怕的。第二呢，它是要全部剪除或者被掳的啊，比如说第五节剪除啊，第五节被掳啊，这个告诉我们，人三番四次犯罪的结果是极其极其令我们恐惧战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看见一个事实啊，就是神容忍等候人悔改的时候呢，会给悖逆的人一个错觉啊，就是这些事不会临到。或者说呢，临到也没有那么可怕啊，但这两个都不对啊。第一呢，罪一直在累积呢，就一定会到一个临界点，审判会来。第二呢，审判来的时候根本无法逃脱，而且极其恐惧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应用在我们身上，就完全能明白了。一个人在地上活的几十年，神给他这些时间，在最终一直待着，就是为了让他悔改，接受基督的救恩。人可以选择用这个时间三番四次的犯罪，但是呢，总是会到一个临界点，这个点就是人死了，离开这地。到这个点之后，人是永远无法逃脱神严厉的审判，在地狱里会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一个完完全全这个形象啊，就是我们今天能看见一个罪人若不接受救恩的形象就是这样啊。所以先知书让我们看见这审判的这一面啊，是对我们今天能够明白越早的接受救恩呢，能够把神的福音呢给到更多的人呢，这样的道理啊，是个非常好的角度啊。因为审判的确令人恐惧，而且是无法逃脱啊。为什么要去经历这审判呢？所以阿摩斯书写这些话也是为了要犹太人悔改啊。我们明天讲到第二章的时候，阿摩斯从二章六节开始对着以色列讲这些话，就和何西阿的意思一样啊，就是盼望以色列人能够悔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把福音告诉众民，也是盼望人能够在有生之年还来得及的时候啊，审判没有来的时候，能够接受救恩啊。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第三个点啊。那因为他们的罪啊，这些罪呢，我明天还会再提啊，就是呢，他都是不公义啊，都是无怜悯啊，彼此的伤害啊，但他并不都是坐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啊。比方说呢，在明天的二章的第一节啊，他审判摩押的时候，是因为他在以东王身上所做的恶事。所以这恶呢，人在地上是彼此伤害的恶呢，神都记下。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画面啊。我们以为一些恶呢就过去了，在这三番四次的犯罪呢，神只是讲了一句，但是呢，他提到的这些例子呢，说明他全都记得啊。比方说在第一章的三节，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啊，基列是北国的一个地方。打粮食的铁器，这是非常残忍的啊，它上面有钉刺的，应该是啊，用这个去打人，这样的细节神全记得。 所以这些事都是对我们一个极深的警告啊，盼望人呢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要悔改。那最后呢，这些都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告诉我们神的话必然成就，我们不能够抱任何侥幸的心理，也唯愿阿摩斯书的话语啊能使我们明白啊，审判终究会来，我们得救就在今日，哈利路亚。